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加密城市制作主持的加密吧 Crypto Bar。
嗨，我是今天的 Bartender Ronnie。 本节目是由专注 NFT GameFi 赛道的区块链媒体加密城市制作，在加密城市的官网上每天会更新六到八则币圈新闻，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follow 加密城市的官网与社群平台哦。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 chill 的来宾，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支援超过十个以上的项目，建立其链上产品，连上市柜游戏公司都来找他一起讨论如何开发区块链游戏。让我们一起欢迎 Aaron。
Hello 各位观众好，我是 Aaron。 那我这次来就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我们这个产业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今天算是跟 Ronnie 有一个简单的闲聊这样子。
好，谢谢 Aaron， 我觉得你的开场非常棒。好，那我这边先简单的问一下，就是Aaron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就是你怎么加入币圈的吗？
哦，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就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读大学，那时候其实想啊，要找一个赚钱的工作，可能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是大学生，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然后再来你对于产业其实你也不是很了解，你可能就只能去做一些比较像是端盘子啊，或者是 part time 这种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说高薪，可是想有什么可以赚钱，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种类似你们可能有听过的，就是像赏金猎人，它里面有各种类型的项目，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写程式，还是画一些图片，然后只要可以赚钱我都会想办法去做，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太困难了，那时候很穷，我那时候只能靠这样来维持生活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网络上还写一篇关于我家猫，我就是去救了我家猫，因为它从五楼爬到三楼，然后那时候我就救它，然后拿到3000块这样子，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这样。
这样写一篇文章也有获奖，然后就
那个获奖很不容易耶。对，可是那时候我想，不行，我还是要找到一个产业是可以去做。那时候其实加密货币就正在兴起，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蛮有名的勒索团体，他们就是去勒索你的 Windows 的电脑，你必须要付给他比特币你才可以解锁。
是，
那就在2017年的时候，
是，
对，然后他就要 WannaCry，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说，比特币好像有听过，那时候好像在读高中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图书馆读书，我看到一本书在讲比特币披萨的故事，然后这个披萨故事大家都听过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啊，好吧，我就来了解一下加密货币。可那时候比特币一颗多少？大概2万美金吧。我想，哇，2万美金，我现在把我大学学费，我把学贷退掉好了，我也买不起啊，这样子，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好吧，以太币，所以我就从那时候买了0.466颗以太币，还不是一颗以太币哦，那时候一颗以太币的价格大概是1200美金，接近36000台币左右。
所以买0.466大概是，
大概是我那时候是买2万块台币的以太币，等于0.466颗。
对学生来说，这样子直接进场2万块也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对啊，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努力的存钱，那时候我就拼一波了，这样类似这种拼一波的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梦到说啊，涨到20万了，涨到20万，然后想好像没有好吧，这样子，然后连续做好几天这种梦，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一开始进到圈里的契机吧。后来我就是加入一个叫 Cyberpunks 的一个组织，然后他的创办人叫陈柏伟先生，然后不是那个立法，不是那个被罢免的那个，不是被罢免的那位，
不是那位，
要谨记，因为太多人搞错了。
OK，
然后他是比特币中文的创办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在玩比特币跟做开发这一块，还有研究，然后还有帮忙建制一些矿场。那时候我就是帮他撰写一些翻译。那时候因为台湾几乎没有什么比特币的书籍或者是文献或者是论文，几乎都没有，因为都是英文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翻译了 Master Ether and Master Bitcoin，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比特币白皮书，然后以太坊白皮书，或者是 Monero， 还有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叫闪电网络的企划。对，这就是我一开始进到币圈的契机。
了解，我可以问一下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Aaron 你是大概是读什么系吗？
我是读资讯管理系的。
那怎么会想说就是直接切入币圈，而不是想说以资管为主去找一些相关的工作？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开始我其实在学校成绩并不好，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可恶，我不当工程师了，这样子，我不当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生气。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我在要大三要开学的时候，我就去休学，我说不当工程师，可恶，打死我都不当。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好像没什么工作可以做。然后那时候我就去 Line Taxi 算帮他们发传单，
是，
对。然后那时候发传单发一发，后来发现他们会参加一些，因为他们是一间新创公司，他们在 AppWorks，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新创的一些 conference， 然后像是读书会这样。我就慢慢接触这个产业，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正好又因为陈柏伟先生他创立 Cyberpunks， 就让任何人可以加入，不管你的学历经历如何，你就算不会写程式，你也可以加入。就说 OK， 好啊，那我就加入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帮忙做一些很简单的翻译工作。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你可以去 去学个简单的程式啊，也不用很难啦，你就几天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至少你知道怎么投稿嘛，对不对？你知道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投稿。那时候我就投稿，对，我会耶。我前面刚刚记得吗？我曾经在赏金猎人投稿过很多次，投稿有什么困难的，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慢慢投稿，后来发现不行，这些都我不懂哎，因为它里面就一开始就比特币，它里面可能讲 UTXO 的交易模型，完全是不懂。然后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学。然后那时候学的时候，他说：“哦，你虽然现在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用，没有用，不然你学一个 Node.js 来操作好了。”所以这一路学下之后，我就发现，哎，程式好像其实蛮好玩的。我就回了学校。那回了学校之后，我就顺利毕业了，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啦。
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想要往工程师这条路走的，所以其实去找了很多的其他的方式去发展，结果没想到，绕了一圈，未来做。最后是工程师毕业，
对，有点像是这样子。因为当初在 Cyberpunk 这个组织的时候呢，一开始我就真的是单纯放翻译，然后他们就说，哦，你翻译完就把它丢到那个 Hack.md 这种版型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提交过来。我说好啊，后来翻译久翻，后来翻越来越多人翻译了，就是你的东西就比较不怎么样。他说啊，不然你来写程式，这就是后来又开始走到这个行业来了。
但我觉得 Aaron 你对这件事情本身应该也是有一定的热情，因为老实说，从翻译然后到好像写程式也不错，写了之后发现我好像要用更多的程式去驱动我之前学会的程式。
没错，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是你在学数学，你就发现不行你这个角度怎么算不出来？你要去学三角函数那你再算不出来你可能要学到微积分了，这样你就变成是不得不。其实我觉得学习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很多人不热衷学习，是因为没有用啊，这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我又遇不到外国人在路上走，平常大家都讲中文，为什么要学英文？
是，
可是你在有动力推荐的时候，你就说他说你不会英文，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说对耶，有道理耶，那我必须得学英文。这时候你的动力就从原本的被动，人家从后面对你变成是我要赶快来学，不然我这件事情做不好。对，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反而就是有点反转的这样子，
所以反而变成说自己主动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啊，然后甚至到2018年中后期的时候，我就是只要台北有任何的读书会、有学习的、有 workshop、有可以写程式的，我就会真的是很省钱的这样坐上台北，这样做那个统联，因为我是台中人，
是，
然后可能就是要坐3个小时这样子到台北，然后去再骑脚踏车这样才有办法去上到这个课。然后一开始就是后来开始研究智能合约的时候，就上了陈平老师的课这样子。对，这是我进入币圈的经历。
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有使用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学习它。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第一次使用到你学习语言，然后去做一些程式的撰写的专案是哪个专案？有印象吗？
我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时候啊，大家就是不知道 address 是什么，就是 account address， 这其实概念是比较像的嘛。
是，
它就是你们小狐狸中的那个那一串0x……。
是，
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就说这个种子码生成的方式是随机的，它有可能可以找到一组从前面数过来是你想要的排列组合。然后我说，这听起来很有趣耶。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怎么把它写出来？怎么把它写出来？对，我后来就把它写出来，我把它写出一个 script。它是可以筛选出你前面要几位可以像是你想要的数字，所以我后来的 address 就是 0x666666666 这样子，然后别人一看就知道，因为只要转钱说，这是不是你的地址？这是不是你的地址？好像是，好像不是，我确定一下。可是你如果全部都取，一开始就是你自己取的，你其实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地址，
是，
就变得非常方便。是我第一个开发的小型的程式这样子。
了解，这是你自主想要去开发它的吗？
对啊，就很有趣啊。
了解，那后来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 Aaron 你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团队，甚至你最近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子从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自己去学习，然后去写一些程式之后，变成有一个团队，然后一起去接一些案子，最后还成立公司这一段。
我觉得任何的行业成立的时候其实都很类似，觉得大家都是一开始努力做一些事情，然后等到你对产业有所了解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你一开始可能是开一间饮料店或开一间餐厅，你一开始就奇怪，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会，但是你越做你就慢慢理解，别人说你这样不行你就去改变，然后等你慢慢做出一些口碑，还有你做出一些经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变得有点像是很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在创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不太建议说大家说你去创业你就去创业，因为这常常会导致说你就是 啊，前面有个水沟，你都认不出那是水沟，就是啊，跌倒了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有点狼狈。但相反的，如果你对这个产业有了解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在产业中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像我们公司就比较像是这样子，我们从一开始的，刚刚说2018年，我们就从陈平老师那边学了怎么开发智能合约。然后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大学生，因为那时候大四了，课程已经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了。然后那时候就网上开始有很多人开始玩加密货币，开始了解加密货币，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说啊，这就是那个啦，那就是那个啦。对啦，那个我那时候就去解答别人问题，然后我在网上只要有人问问题，我就会去解答。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哦，在外面这是要收钱的，在我们业界这是要付费的呢。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是只要有人问问题，有人找我去，请我喝一杯咖啡，180块或者是120块，我也会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教他怎么用钱包，然后注册 MyCoin 或者是 ACE 或者是币托这样。我就教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什么是以太币，什么是比特币，然后有时候就跟他们纯聊天，有时候讲一些故事这样子。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说，哎、欸，哦，这原来就是一个工作，原来这叫 consultant。对，以前也不知道，
是
就是只要有人找我就去，然后那时候也蛮闲的，然后又有免费的饭可以吃，免费咖啡可以喝，所以那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后来慢慢越来越走的专业化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对，这其实严格来讲，这是一种专业。那我慢慢就想，哎，那我也可以帮别人做一些简单的开发。一开始开发还是都没有收钱，因为不知道要收钱这样子。比如说，哎、你可不可以写一个什么工具来 support 我们开发的东西？我说还行啊，我帮你写这样子。然后就做了几年，大概到202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维持这种状态。所以这也是后来慢慢演进到你工作，因为有一些定期人会来找你，你就慢慢开始收费，然后就很自然而然说，哎，以前也不知道说成立公司很重要，后来发现哦。哎、欸，对耶，大家都成立公司的，因为你成立公司你才跟别人签约，你才有办法拿到现金，不然你可能就是拿哎，别、欸、人给你一颗以太币来做一点什么事情，一是他没有法律的保证，然后二是因为我后来也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的银行信用额度太低了，对，因为就是没有现金金流，所以我们想、我们可以来开一间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大概像是这样。
了解，所以就是这一段其实比较像是很水到渠成，慢慢的从原本的一开始学习，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团队。慢慢接案，然后最后因为要跟一些大公司一起合作，所以最后开了现在的公司。
是没错，我们宏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么成立的。对，然后其实就是非常的自然啦，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原本家乡可能就是你国小旁边有一间原本路边摊，他可能是卖个炸鸡或卖个油条或者是卖个咖啡啊这样子。那他们慢慢的做了几年之后，他们存到一些资本了，也有一些人固定会去跟他们买，那他们可能就在对面租了一间店面这样子。你可以想象成就是这样子。并没有到很复杂，或者是很刻意说，哎、欸，我就是要创业，我就是要成功，我就是要大富大贵发大财。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象的这么复杂。
了解，
对，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
租了店面之后，发现生意太好了，国税局来查税，还要开发票这样。
其实架构就比较像是这样了，所以你就慢慢说，哦，那我要走合法合规，不然就是做不大。
是是，这一点其实跟一些就是大型公司在合作的话，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要再跑一些什么的合约章程，他其实有时候一跑就是要好几个月。
没错，
所以其实成立公司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刚刚前面讲到就是我们成立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要跟其他的公司有一些更多的合作，那我想要问一下 Aaron 说，就是在这么多合作当中有哪些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主要业务有分成几种，我们就是有分成顾问，顾问其实就是帮他梳理他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这些产品要怎么从 Web 2变成 Web 3，到什么架构可以去执行。然后我们另外一种就是负责开规格跟开发，那我们就想，那这个东西有什么是适合变成一个区块链的产品呢？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有趣的客户，例如说。最近可能如果有在关注开发圈或者是骇客圈的话，应该会知道张起源这个人。他最近就有在开发一个叫 SOK 的平台。当初他在区块链这一块，就是我帮他做咨询的。对，他是台湾算蛮有名的骇客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帮他做一些，看他有什么可以去把它做成去中心化的模式的，所以这种会是比较我们常见的业务了。当然 NFT 也会有，但是这 NFT 这块毕竟就不是属于那种我们主要的业务，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协助一些 Web 2的公司帮他们建置一些系统这样子。
了解。那 Aaron， 你在这么多的合作当中，就是有一些合作是跟区块链游戏有关的吗？
我们其实之前有在研究一些区块链上的游戏。但是我们也其实也有在寻找说这区块链游戏有什么可能性。其实这个东西说难很困难，说简单也很简单。我觉得简单的部分是在于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区块链游戏有什么问题呢？ 一它不是一个游戏，好结束。对，这也是我目前我们在圈内最容易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有不少游戏公司，大概有三四间游戏公司曾都找过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区块链游戏的咨询。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说，他们游戏其实游戏的架构不足。那就变成是你很难像风之谷或是天堂或是流亡暗道这种他们有很大的真的有 game 有的这种程度的游戏，那他们同时又可以有一点 fi 就是金流的模式，因为像流亡暗道啊天堂或风之谷其实里面的东西都是现实中很多人愿意付钱去支付它变成一种游玩体验的，像是风之谷你可能就是买一些比较优良的装备啊，像什么极电卷轴啊这种来冲，或者是冲星术，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游戏中享受你付费得到的这些成果，我觉得这很合理啊，因为使用者付费想要得到一些快乐，你花一点钱，我觉得这合情合理。那同样的，天堂跟流亡暗道也是啊，流亡暗道里面最大的交易的货币就是崇高石，对，那基本上来讲，它就现实中会有人愿意支付钱。当然，这并不是它本身的架构，但是它自然而然就产生这个架构。欸，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你必须让这种Fi 就是 GameFi 的 Fi Finance 这一块可以让它自然而然的产生。我其实觉得那重点在于什么？在于这个 Game 要很重要，毕竟先 Game 才是 Finance。所以我觉得，如果一间游戏公司它可以设计一个优良的 MMORPG 的游戏，那它或许就会很适合导入区块链这个系统。
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还是以玩为优先。就是 Fi 的部分的话，可能它只是一个附加的价值在后面。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 GameFi 跟元宇宙这种架构把它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元宇宙是一个有利于生活生产或者是执行 GameFi 的这个结构。因为当然你可能是你现在在一个就是很多人说 Meta 嘛，或许 Meta 没有经营那么好，更多人知道可能是在区块链圈内的 Sandbox 或是 Decentraland， 那它里面就可能有一些互动，那甚至一些小小游戏。可这些游戏毕竟不是他们主要设计的架构，所以完整性来说稍微都还是比较差一些。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因为你刚刚前面讲到你有一些公司跟你聊说区块链游戏这一块，你觉得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游戏，那他们提的案子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他们其实会比较想做一些一样，我觉得会比较像是 Metaverse 这种架构。因为 Metaverse 的架构之后，他们认为说它虽然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完美的游戏的结构，但它可以做趋近于游戏的结构。他认为那叫什么？他认为是加上一些 social， 一些游戏加上一些 social 的结构，这可以让这个游戏结构不需要到这么严谨。因为他们的例子是这么想的，像风之谷，为什么很多老玩家会玩风之谷？很多人说哦，打怪练等啊，冲装备啊，不尽然哦。其实风之谷有很大的要素，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社交系统，大家可以建立公会，可以聊天，可以有联盟，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打怪，一起升级，然后在当中交到很多朋友，所以他们会比较倾向于在 game 的同时再加上一些 social 的元素。那这样可以让这个 game 不需要百分之百非常尖锐、非常厉害，像是很多人知道艾尔登法环不需要像这么精致、这么厉害，但它可以加入一些社交结构，让它的游戏性降低一点，但社交性提高一点。那这种游戏可能就是大公司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对。所以我刚才以 Metaverse 举例，因为它可能更像 Metaverse 一点点。
了解，所以它其实重点应该会放在社交这一块，而不是在玩这一块。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比较想要双轨并行，都要有的。
哇，这是一个大人，我全都要。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Aaron， 你觉得这些区块链游戏它到底是有哪些的优势，会想要让这些传统公司也想要进场？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是这样子，以前的游戏大家是哇，我闲暇之余玩个游戏，我电脑我的网络速度不快，可能只有六日的时候比较适合稍微玩一个游戏，所以以前的游戏它的时间会拉得稍微比较长一点。可是现在的游戏，我觉得它已经融入到一般人生活一部分，你可能手机里就可以玩游戏，你可能随身带着笔电你就可以玩游戏。我觉得他们这种游戏架构慢慢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像是这种类型的游戏架构可能会比较适合 GameFi 这种东西，因为它里面可以把它融入到你一般生活中。我就一直觉得像 Pokemon Go 这种架构就非常适合融入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因为它里面的交易宝物这个东西，我要绑定它的存在，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格局稍微拉大一点，你想要做好几个类似Pokemon Go 的这种游戏，那你可以让宝物在彼此之间交换，那或许它就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的平台来做这件事情，它可以更严谨的去保证它的价值。
了解，所以其实它应该算是一种价值的转换，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对，就是它是比较像是价值保证。 因为不需要担心说这个公司会印了太多的钞票，或印了太多宝物，或者像是风之谷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可能稀有的道具它很快就不稀有，因为官方发现它的需求大，所以它就会大量的生产出来。当它的生产机制可以被控制的时候，那它或许就需要这个区块链架构来 promise 它需要生产的内容。
了解。那我可以比较技术性的问一下说，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说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控管以及保值的一个技术，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套在游戏里面的话，他们要怎么样去控制它才可以让它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觉得以设计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很可以开一个类似 API 这种概念，它可能就是开一个 API， 然后这间公司可以去执行这个 API， 然后在链上 mint 出一个产品，一个新的武器或者是一件装备或一个人物，那他这个人物就会绑定在链上，那其他公司也必须同意这个协议，所以这可能是五间大公司、五间科技公司或游戏公司，他们设计了这个我们叫 protocol， 它就是一个协议，那大家可以在链上命得出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在这个市场里，这个市场可能是共有的，那这样子它就可以保证它的价值。那当一间公司它非常毫无节制的去生产角色的时候，其他间公司有权利去制止它，就说你不能再生产了，因为你生产角色太多，你会让这个市场失衡。那这样子它是有一个赛局，有一个协力，或者有可以去控制它的要素的时候，它就有办法去达成一个比较优良的平衡状态。
了解。用智能合约的方式让各个公司之间达到一个互相牵制的效果。
对。
OK，
那这样子就变成是说公司跟用户它就是有一个比较利益平衡的状态，因为每间公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利益，然后用户跟公司的利益则是站在反面的，这样公司就可以去制衡别的公司，让他们不能去大量的生产单一产品。
那我们这边前面讲到说，这个是刚刚讲到对玩家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保值的，不会说就是 OK 我今天可能氪了两三万块，但是游戏可能官服之后它就消失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 NFT 的方式重新去保证它的价值。但如果对游戏公司来说的话，那它这边进场的话，它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角度可以把它解释为比较像是多角化经营，
是
因为毕竟你公司有各种类型的业务，你如果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用户，或者是有更多用户他原本在 Web3， 他稍微了解这些东西，例如说他玩过一些基础的 GameFi， 他觉得、GameFi 很普通，但他发现有一款大公司做一个大型的 GameFi， 然后他有许多公司的保证，那他或许有更有兴趣去了解说，我们可不可以来玩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对，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它可以多角化的去触及到它的用户，还有再来就是平台上来讲，他们也多了一个可以去交易跟交换的平台。
了解，其实有点像是我虽然是卖牛肉面的，但是我也可以卖炸酱面，
对，
这种感觉，
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了解。其实我自己对游戏开发这边有一些想法，就是刚刚前面讲到说，我们重点还是在玩 Fine 的部分，可能只是一个附加的价值。这个游戏它可能必须要在早期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把这样的架构给做进去，不然的话，如果你拿现在的既有游戏把它加入 Fine 的东西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水土不良嘛，因为这有点像是顶楼加盖的感觉，它并不是在本身的那个结构里面。那这样的状况下来说的话 ，Aaron， 你会觉得像这种顶楼加盖的游戏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游戏？还是说你觉得可能要从零开始去打造一个本身它就是直接把 GameFi 的体系直接包含在里面的游戏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走的路肯定很长，因为这问任何人应该都会得到差不多的答案，因为本来这种协议这种 protocol 要成立，它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因为这种就连我们说出来我们都不敢保证说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式，未必，很多事情是难以去保证它的可行性跟执行起来的状态是如何的。但是如果以刚刚问的问题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不适合顶楼加盖，因为这变成是说你只是在其中加入一个这样的元素，你未必真的跟去中心化，或者是真的跟它本身区块链所带来的意义、加密货币所带来的意义有什么关联性，未必有。
理解。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韩国游戏，他们现阶段都会把一些可能3-4年的游戏，把它的一些头部奖励给它换成了所谓的虚拟货币，然后他们就说我变成炼油了。对，那你对于这样的做法是就跟你刚刚讲的是大概一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一是他需要用到区块链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如果是把他们本身的游戏币，或者是封币，或者天堂的天币，或者是我刚刚说的流亡暗道的崇高石， 换成链上的内容，我倒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一种应用了。我倒不会特别去 judge 他说，哎，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区块链，其实不太会，因为他只要有一个带来更加方便的体验，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像那时候早期有一些 KOL， 像是朱熙熙是我的老师，他就说链游其实不需要100%上链，也没有办法。对，确实是啊，因为他把网站关掉，他把游戏伺服器关掉，你还是没有剩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到100%的链游啊。
是
啊。所以就这个东西目前的技术来讲它比较不切实际一点，比较像是部分应用，像你刚刚说那个就有点像是部分应用，就其实都还行。
了解。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前面讲到说，如果说我们从头在规划这个游戏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 GameFi 的 Fi 的部分给它融进游戏当中，那相信它到时候做出来应该是一个更完整的游戏。但这样的游戏通常它在开发时间我觉得至少要2年，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时间。但是因为像区块链的整个世界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是一天10年嘛，人家都说什么币圈一天人间10年这样子。在币圈这么快速变动的状况下，那在游戏开发又是需要时间状况下，这其实是很矛盾跟冲突的。那 Aaron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
对，确实是，这也是我们现在算遇到了，应该说每间公司都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很严重。
是，
就是所谓的软体迭代的问题，就是这个程式一直在升级，然后你开发根本比不上它升级的速度。
是，
这也是现今我们几乎每一个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很多人一开始想，不然我们来开发一个 BNB 的链游吧，因为比较合理，因为 BNB 一是它的 gas 比较便宜，
是；
二是它的执行的速度也比较快，
是，
听起来很合理嘛。但是假设你现在做了半年了，现在从去年1月开始开发 BNB 的链游，你到去年10月或11月或今年的2、3月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样？同样体系的有 Phantom， 有 Avalanche， 有 Arbitron， 然后还有 Matic， 所以你就发现，哎，这四个链其实要说速度，其实都不比 BSC 还要慢了，不会耶。
是
这些，甚至是 Arbitron 现在搞不好都胜过其他的链的速度。那这样子，你是不是开发上就是变得有点尴尬？你一开始设计的结构跟定位，可能就没有办法 match 这个BSC 链上的不是100%match 这个内容了，它就有一点错开，因为有更好的选择嘛。这种其实我们都一直有在遇到，像是去年有一些团队想开发 Solana 啦，或者是像是今年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过 Aptos 这个新的，原本是 Meta 他们开发团队
是
分开出来的一个新的语言，那它甚至又比 Solana 速度还要更快，结构还要更完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去考虑说，那它是否 stable， 就是它是否稳定，因为其实也知道区块链有时候就是同样的，它很快兴起，它很快又
消失
了，就是有那句俗语嘛，看它起高楼宴宾客，然后又看它楼塌了这样子。
对，
我跟你说有时候就是很好笑哦。我们那时候原本曾经有想开发过 Solana， 但是在犹豫的过程中，看它起高楼，然后看它宴宾客，也看它楼塌了，我们第一个 App 都还没开发好，还蛮好笑。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
OK，
因为它迭代的速度过快了，后来很多开发者还是会中庸的去选择以太链或者是 BSC 链，或者是现在可能有些会选 Avalanche 或 Phantom， 对，毕竟他们是以太坊兼容的架构，那他们开发起来会比较舒服比较轻松，在转移的时候也比较有大的空间去转移这样子，目前还是以朝这样的方向去执行的。
了解，所以其实在开发的时候，其实开发者们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稳健的链或是赛道去做一个安排这样子。
没错，
因为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整个区块链它的应用跟技术其实是日新月异，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那这个会不会造成说，就是可能我现在还在开发 PS2 的游戏，结果外面等我开发出来的时候已经 PS4 已经上市，
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常常发生。然后这种去解决的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去了解产业了，因为你可能可以稍微打听到说有哪些团队已经在开发类似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新的协议要出来了，这都是一些业界的资讯流通的问题，
是，
这会比较偏向是这种问题。但是如果说要去怎么样去比较优良的解决，还是在于说你游戏其实架构是完善的，还要有趣的，其实这样就足够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大部分游戏缺乏的东西，只要你有这些，你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了解，毕竟我们开发还是游戏，所以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游戏本身，只要有趣好玩，有办法吸引到用户，
没错，
那后面的 Fi 才有可能继续往下走。
没错。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Aaron， 你看了那么多的游戏，你刚才有分享很多你对游戏的想法，那你对于未来区块链游戏跟我们传统游戏之间的结合，你有什么样的想象？
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把它想象成，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可能会是用一个 bridge 的形式，有一条桥可以跨到区块链上，让它可以执行区块链上的功能，但是有另外一条桥可以让它跨回原本的游戏，不管是代币还是费用，还是钱还是点数。我觉得用这样的模式应该是现在此时此刻最可行，而且也最多人在尝试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跨是指说我把一部分的道具给 NFT 化，还是指说
有点类似这样，或者是代币把它变成加密货币化
okay.
有点像是这样子，这可能会是比较让它有一个比较辽阔市场的方式，而且是现在比较可行的模式。
欸，这边我有一个延伸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如果说像我今天把部分的道具给 NFT 化了，或是说我把部分的 token 变成虚拟货币了，那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变成说就是导致了整个游戏被消耗过快，或是说可能今天营运或是有一些 bug 发生了问题，那会导致说整个市场崩盘，进而影响到整个游戏的死亡？
嗯，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是后来慢慢很多团队都想到比较优良的解，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个平台是五间科技公司或五个团队共同持有的话，他们可以去终止其中一个团队他的这个铸造 NFT 的权利。他把他权利废止掉之后，他的游戏搞一团乱，那已经是他家的事情。其他团队建立的这个平台不需要为他做的事情负责。另外一个点就是，游戏本来就有生命周期，那还有他代币经济模型这种概念。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偏金融问题，而不是程式或架构上的问题。对，因为刚刚你说 bug 这个问题，前面我刚刚说了嘛，别人可以去黑名单他。那第二个是经济模型设计的好坏，这是公司本身运作的问题。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 bug， 就是它是玩家可以刷金币。
嗯，
对。那如果说像刷金币这种 bug， 如果说你在传统游戏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停服、回收、砍账号，然后把 bug 给修起来。但是这种东西如果它上链了之后，因为虚拟货币这种东西刷出去就刷出去了。那这样的状况下，你觉得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但是也要看它的影响比例。因为如果它其实没有影响到游戏平衡的话，就是以决策权来说，我们通常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okay.
然后慢慢默默的去终止它的权益，或慢慢把这个错误把它修好，这是我们运作的时候比较常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如果它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其实会发行新的代币，用 A 代币换 B 代币，换到一定的时间它就不能换了，然后去改善这个恶意的 bug。
哦，了解，
就有点像那旧台币换新台币，四万块换一块，对，有没有？这故事有点熟悉，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
其实现实也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一点都不奇怪，而且也不会说永远不可能发生，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的。这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在发生之前，你已经去预设它有可能发生的时候，去制定一个 solution 去解决它，这样子。
了解，这样听起来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透过换币的方式去达到重新复活的机会，这样子。那 Ala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近期的话你这边自己在跟人家的合作或是在区块链游戏这一块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其实我们最近的目标比较像是从先了解 Aptos 这一条区块链跟它运作的模式，因为它是用一种新的语言叫做 Move， 然后这个语言我觉得它还蛮有趣，就是一般我们在开发以太坊的时候，它的语言是比较像是 JavaScript， 它是比较传统的老式语言，它不是专门给区块链的语言，所以它中间就导致说很容易出现那种货币被盗的、被骇客攻击的这种架构，因为它本身来讲并没有防止别人注入的攻击，
是，
所以它你没有办法去给它做完完整的检测，因为它很多问题像是闪电贷这种，有可能有大家有听过，它这种比较像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程式的问题，但是它的结构性导致它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哦，这个东西怎么做起来每次都这么危险，怎么审计都没有用，这其实也是它语言特性没有办法去改变不可逆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 Move 这个语言，它最近提供了 Sui 跟 Aptos 两条区块链，他们其实有相对比较安全的转移的机制。那我们最近也是在研究这一块，说，它有什么可能性？那它当然，它的每秒传输率就是 TPS 也更多，那它或许是更适合 GameFi 或者是做游戏，或未来在应用上展望，它更适合。我们最近公司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跟 Blockto 这间十分有名的区块链公司，就是有办一个 conference 叫 Move Monday， 所以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就会一起研究说，这个 Move 这个语言要怎么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它有什么可以去做的。对，这是我们近期公司正在学习跟前进的方向，这样子。
了解，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 Move Monday 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公开的课程吗？还是说就是你们两家公司一起进行的？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报名制的一个读书会，但是它是以写程式为主，所以需要比较一定程度的程式基础，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了解、那如果说对于刚刚前面讲到的写程式有一点兴趣，或是想要跟 Aaron 这边有一些更多的交流的话，那我们要去哪里才可以找到你呢？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刚成立，然后一些东西其实都还在 pending 哦，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还在处理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司事情，然后我们公司人数并不多，大概六个人左右，所以我们也是在协调。但是如果要找我的话，可以去 Facebook 直接打我的名字啊，直接打我的名字颜培佑也行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只要想来跟我聊聊，其实都行，我也不会特别说 OK 你没有钱或你没有付钱就不跟你聊天啊，不会啦。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从最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在 Facebook 上一个回答上百个问题，非常有耐心的，所以其实都是还行啦。然后如果在 Facebook 你常常在比特币区块链中文啊，或者是智能合约的社团，应该都会看到我回答一些问题或做一些诈骗或者攻击方式解析。基本上 Facebook 搜寻我的名字 Aaron 岩，应该都蛮容易可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这边是宏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在善导寺附近，有兴趣也是可以透过不管是 Google 地图还是我们官方网站来找到我们这样子。
可以偷偷问是哪个宏哪个旺吗？
没有，门字旁的宏，然后兴旺的旺，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刚刚也有讲到说，就是 Aaron， 你这边有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嘛？那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你新公司的主要业务内容有哪些吗？
我们其实主要有两个身份哦，我们一个叫 Fish Dog Lab， 我们就是很有趣的一个 Web 3身份，因为大家也知道 Web 3跟实体公司其实有时候是错开的，
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 Fish Dog Lab 跟一间宏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间公司这样子。那我们主要负责的业务就是在做区块链咨询跟 know how， 还有教育训练也有，不过最主要的业务还在于说协助 Web 2的公司在 Web 3可以建置一些区块链的业务这样。所以有兴趣也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来了解一下现在产业的样貌跟它可能进展的方向这样。
那我这边再补充两个问题，你们过往合作的客户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说协助 Web 2的用户就是进到 Web 3这一块，因为这块据我所知应该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做，那这一块你们有什么很强烈的优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还蛮好，一就是我们本身在圈内已经五年了，非常久，而且是全台湾第一间顾问公司，叫做佩里科技，然后我们是由他们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出来的，对、
okay.
我们是台湾最早写区块链程式就是智能合约这一批人，
是
包含写 Rust、Solidity， 还有写 Solana， 还有现在的 Move， 几乎在台湾我不太相信有其他团队可以做的比我们更快更早，真的不相信，
是
对，因为这是目前算是非常难学习的，而且我们在国外也有不少对接的，包含 BlockTo、CryptoGo 这些公司，我们也有一些认识的人，所以他们会 pass 蛮多资源给我们，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去学习一些别人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资讯，这是我们公司目前算是最大能做的。然后我们也会对接一些国外的公司，例如说 Solana 上面的 Corporate Finance， 那些曾经都是我们投资的公司。相对而言，我们是在圈内是比较有经验的啦。但是很多现在新的 consultant team， 就是区块链公司，他们都比较偏是今年才成立的，或者是去年底才成立的。就是相对而言，我们是时间是稍微比较早一点这样子。
了解。那在跟 Web 2的厂商合作当中，有哪些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厂商呢？
我觉得有一间厂商还蛮有趣的，他们当初是在去年底的时候，他们来找我们，他们叫 Bitaverse，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跟一个算蛮有名的街头艺术家傅兴汉先生合作，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帮他们设计 NFT 这样子，然后还有包含后面的几间，因为有些公司比较不方便透露，但是有些房地产公司他们在募资的过程中，他们是采用发行 NFT 来进行募资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协助他们。不过这方面业务因为是客户隐私，所以我们就会保密这一块。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追踪分享给你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好评。若对今天谈到的话题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有关 Aaron 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谢谢 Aaron 来加密吧跟我们一起 chill，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玩。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